真信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有幸受这个然牧师的这个邀请，其实因为他是我们校友会的会长，以后毕业了之后还得在他的组织里面，所以不得不低头。当然很感谢神能够让我有机会被邀请，在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际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度过，倍感温馨。因为是在感恩和圣诞节的这个季节里面，上一个星期呢，有一个美国的朋友就问我，哎，你们在中国是怎么过感恩节的呀？哎，我的脑子里面第一个反应就直接回答他说，哎，我们去教会啊。对于他美国文化的这个背景就很难理解，哎，感恩节不是应该跟家人一起过的吗？怎么样会去教会呢？对，这是跟美国不一样的地方。在中国呢，感恩节不是一个官方的公共的假日。那在中国过感恩节呢，也是最近这几十年在教会的这个活动里面逐渐被重视，然后弟兄姐妹们通常在感恩节的时候都会把它当作一个教会的重大的节期来过，所以它不是公共的，不是官方的，但是是属于宗教性质的，是属于基督教的，是属于我们教会的。那上一个星期我自己的母会呢也在过感恩节，虽然在一个大背景是逼迫的环境下面，但我们温州那边呢，我的母会呢还有500多人聚会，摆了60桌的这个餐食，大家一起来就餐并且数算神的恩典，有3天的培灵聚会。那当然回到美国这边的处境，哎，大家就觉得说这本来就属于我们家庭的假日，对不对？那我想这也没有问题，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管是家庭还是公共的节日，节日它只是一个记号，对不对各位？那节日它要告诉我们的或者要提醒我们的，为什么我们要设置一个节日，我们要纪念的是什么，或者借着这一个节日要提醒我们的是什么，那可能是一段历史，或者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在美国的文化里，我们去过感恩节的时候，你是会把它放在一个公共的这个假日里面来思考体会，还是会把它放在一个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的这个范围里面去思考。我想感恩节之后是什么节？圣诞节。那我个人的感受就特别的深刻，就是感恩节之后预备圣诞节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好让我们去思考感恩应该把真正的重点放在哪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或者最值得我们感恩的就是那一位为我们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最值得我们感恩的是那一位为我们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最值得我们每一天纪念每一天做出回应的就是这份恩典。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恩典在思，就是在你们过完节之后再思考一番，或者我可以这么说，你们觉得可能节日都过了吗？对，感恩节是过了，但感恩和对恩典的思考，它应该是我们一直，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应该是我们信仰和生活里面每一天都要做的事。大家这样能接受吗？所以节是过了，但是那个感恩跟信仰有关的是我们这每一天都应该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4:1-8，我们一起来攻读，预备，请。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心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一起来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敬拜你，愿你在我们的赞美声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享受我们的敬拜，如同馨香的祭物呈现在你的面前。 的确借着你的恩典我们断开锁链，借着你的恩典我们不再惧怕黑暗和死亡，借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靠着那个复活的盼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不再惆怅。也求主借着对于恩典的思考再次激励我们为主而活，活出那馨香的生命，馨香之气来。我们将我们接下来分享这段经文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台上讲的和我们的会众弟兄姐妹们听的，都求真理的圣灵运行和保守与我们众人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当我们翻开罗马书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的印象怎么样，对我来讲又怕又爱。因为罗马书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通常都是逻辑性很强，思想很缜密而且是偏教义性的一讲到罗马书我们就觉得说哇它好像很重要，但又好像很深奥是真的是又爱又恨。我们这个学期神学院的课程刚刚上一个星期结束，我们最痛苦的最纠结最挣扎的一门课叫做新约书信，里面呢特别是讲到了关于罗马书。那我们的老师呢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每一卷新约书信的大纲背下来，那罗马书的大纲呢更是重中之重。那我们考试的时候就会考那这个大纲内容是什么。那我想透过这样的整理可以很好的帮助我理解罗马书，所以在又怕又爱的这个节点，似乎这门课又帮我往前推了一步，可以很好的去掌握一些重要的信息。那罗马书它前面一到四章呢都是讲关于因信称义的这个大主题，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在这个因信称义的大主题的这个范围里面。那第五章到第八章呢就是讲到关于因信称义之后你的生活的这种灵性上面成圣的这个层面。那我想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从上下文来看，就是从第三章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他还是强调关于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他是跟犹太人跟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并且特别你看到第四到第五节他解释了关于这个因信称义他一个细节，就是什么叫做因信，你怎么样可以白白的得到，他做了更具体的我觉得他那个比喻更详实。我想今天就会在这段经文里面跟大家分享。那我呢会把这段经文呢先拆分成一个这个经文的大纲，然后才是我的应用大纲。前面的三节就是第一到第三节，这一开始呢他就跟我们提到了关于亚伯拉罕。那我想他提到亚伯拉罕呢比较针对的是犹太人的这个群体，因为只有犹太人才会在意亚伯拉罕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或者亚伯拉罕的后裔意味着什么。所以前面有很多保罗的阐述，就是不是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必然得着那个福祉或者产业。而这里开始呢他就开始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说那亚伯拉罕到底是怎么可以得到这个神的祝福或者被神称义呢？他不是靠行为，你们这一些信亚伯拉罕的人也不应该是靠着行为，更不应该靠着说我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称义。那保罗就开始说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这个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这个肉体是表示血统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我跟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宗我就可以自然而然的遗传领受这份基因，或者我们说领受这份称义的恩典。然后他就第二节特别强调说，倘若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没有可夸的，那就当头棒喝告诉所有的这些想要借亚伯拉罕的后裔称义得这个福祉的人，告诉他说门都没有，千万别这么想，不是这样的，亚伯拉罕称义都不是因行为称义。对我们来讲亚伯拉罕不是被称之为信心伟人吗？对不对？那他信心伟人具体体现在哪里？各位你觉得他的信心之举体现在哪里？我们脑子里面可能马上想出来就是哇他不是把自己的儿子给献了吗？对吧？那不是信这个希伯来书特别提到说亚伯拉罕是信那使无变有使死可以复生的那位神吗？哇那这不是他信心伟人的这个卓越的记号吗？但是 保罗给我们的解释不是这样的。虽然他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信心壮举，成为他信心之父的一个典范或者一个好的见证，但亚伯拉罕称义在他献以撒之前，在他还没有献以撒的时候，在他的行为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听神的呼召出加勒底乌尔那个时候就开始算。然后在创世纪的第15章第6节，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称他为义。创世纪第15章那个时候离他后面献以撒还隔着好几十年呢，而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儿子呢。所以各位，保罗就提醒我们说，那亚伯拉罕到底是因什么称义？他说不是因行为称义，假如他是因行为称义，那他就有可夸的，而他可夸的那个资本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所追逐的目标，对不对？我们也应该今天讲功德，我们也应该讲我们今天的行为。我们强调行为，我们强调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得到神称义的这个法律上面的宣告。但是这样吗？各位，不是。所以保罗确定说，亚伯拉罕不是因行为称义。然后第三节说，经上怎么说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具体的说明，或者是给了一个清楚的否定。我们再看来看第二段，就是第四到第五节，这里呢就用了一个很具象的，我想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一个讲究资本主义的社会，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感同身受的这个教训，就是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他的信就算为义。第四节首先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正常的规则，这是一个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则，你做多少你就得多少，你做一天我就算一天的工钱，我们讲好价钱，一天对不起，一个小时30块钱，那就给你30块钱，或者一天给你500块钱，那就一天讲好这一天的价格，你完成既定的任务之后呢，那这个钱是你该得的，是就是做是你的责任，但德是你的权利，是不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道理再清楚不过了，对不对？那保罗把他在这里提出来，就是让当时的这些罗马书的受众知道说，义的报酬不是按照这个逻辑，市场的规则 它在恩典上面是不奏效的，因为神绝对对他的受造物没有任何亏欠。我再说一遍，市场的规则他在恩典这个福祉上面是不奏效的，因为我们的神首先他不欠我们任何东西。各位承认吗？你觉得他欠我们一个份恩典吗？你觉得他欠你一份新鲜的空气吗？你觉得他欠我们一个教堂吗？对吧？所以在恩典这个议题上面，就使人称义的这个信是在我们个人行为以外无法获得的，或者说我们没有办法借着我们自己的善行功德任何的资格可以赚取，这不是一门生意，这也不是通过交易可以得到的。所以他说唯有不做工的，就是跳脱这个商业模式，跳脱这个经济规则，你才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恩典。所以 第四节和第五节是一个对比啊。当然如果你了解犹太人的旧约历史，或者说是假如这一本书或者这一段是写给犹太人的话，保罗其实这样的讲法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大逆不道，就是假如那个犹太人听到保罗这么讲而且还引经据典，等会我们下面会讲到他引的诗篇，至少这一个观点就是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真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对犹太人来讲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的神是怎样的神？他们的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独一的，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观念，但对犹太人来讲它是有历史的，它的历史是有记忆的。那么在出埃及记的第23章第7节，我想这对犹太人来讲是在保罗提出他的观点之后，啪，脑子里面就马上可以想出来，保罗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怎么可以说唯有不做工只信就可以得着称义呢？那么出埃及记23章第7节怎么说？他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接下来这是重点，他说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我再说一遍，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那言下之意，我想大家也可以稍微 想起来 旧约的一些经文，就是神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也不会让无罪的可以免责逃脱，对不对？所以神是公义的神，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有罪就怎么样，当受审判，是不是？哎，如果当时的犹太人听到保罗说，哎，这个有罪的没事，啪一下子一笔勾销，只要你信就称你为义，你所有的罪，所有的这个什么民族之间的隔阂全部都一笔过销，这犹太人根据他旧约的对神的认识他是无法接受的。所以这就是对犹太人来讲他的张力，或者说新约和旧约之间的张力，看上去表面是很难调和的。那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耶稣基督为这约所做中保的角色。因为第3章第25节他用了一个旧约的词叫做挽回祭，那就满足旧约对于圣洁的神、公义的神的要求，就是献祭赎罪。同时对于我们这些新约外邦的人，没有那个亚伯拉罕族系谱系的这样的一个外邦人来讲，我们是信就被称义，因为信那一份挽回祭是有效的，也相信神借着这样的救恩的设计是可以把祝福、把那个称义的福分临到我们的。甚至连亚伯拉罕他也是盼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做成最终的救赎，整个亚伯拉罕的这个谱系或者整个族裔才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保罗讲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称义都是一条路，就是因信称义。那第三段呢，就是第6到第8节，保罗呢就用引用旧约的。其实这一段经文对于犹太人来讲也很熟悉，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于诗篇他们是朗朗上口，是他们 有民族印象的，而且对于大卫的诗来讲他们都是非常熟悉耳熟能详。那保罗用的是大卫的诗，那他想要借大卫的诗说什么呢？我先读这个诗篇32篇的1到第4节，前面2节呢就是我们保罗所引用的，我也读一遍。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第3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诗人在这里流露出那种被罪所压抑的痛苦，这一点是能够共情的。也就是说那个罪带来对人的奴役，让你不得自由，被捆绑受约束是很难受的，就是那种窒息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也被奴役不得自由，也是因为他们民族所犯的罪，以至于上帝把这个民族交出来，让其他的亚述帝国或者说是巴比伦帝国，后来的希腊或者是罗马来统治约束他们。他们也是窒息的，喘不过气的，是不得自由的那种状态。所以他们那就是对于赦罪的期盼是非常深刻的。那这里保罗为什么引用诗篇32篇的这一段呢？因为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词。第一个呢是得赦免，换言之人的罪是可以被赦免的，在旧约就有赦免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以及献祭的仪式可以获得赦免。另外一个呢，诗篇32篇的第2节，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哎， 对啊，你看刚才你讲到第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七节的时候，神不以恶人为义，不以义人为恶。哎，你看诗篇就也有讲到说，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哎，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换言之，这里提醒我们的是，不管犹太人也好，特别是针对犹太人，你不要觉得说神是公义的，但神所设计的救恩仍然是逻辑自洽的，就是透过挽回祭，神将自己的愤怒，公义的愤怒落在罪人的身上，同时让我们知道说，那个恩典一方面让神的公义被满足，但同时那个后果有人承担，就是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以这叫做逻辑自洽，当然这不是重点。那保罗引用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就是要让当时所有的不管外邦人还是犹太人，让他们都清楚的知道说，圣经对于因信称义的教义是完整的，是全面的，是不管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可以被神称义的，那就是要透过信。我刚才坐在下面的时候也突然猛地就想起来，哎，我们的教会叫恩信圣经教会。那什么是恩，什么是信，然后又强调圣经，哇，你们把我们基督教这个教义当中最核心的都放在你们的这个教会的名字里面了，对吧，又有恩典，然后呢又有信心，然后呢又强调圣经。那在宗教改革时期呢，当然我们对于罗马书这么看重，一方面是因为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他自己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上面全然豁达，不再活在那种天主教的仪式或者说是他们的那个条约里面，透过这种不断的认罪或者功德，他就完全豁达了，他原来是信他就得释放了，然后宗教改革的精神体现出这种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救赎，唯独信心，然后唯独神的荣耀，哇，这些核心的教义都在罗马书里面给我们提供充分的证据。所以我想这一卷书的确很重要，对吧，然后呢其实我们花一点时间也可以掌握其中的重点，就像我要接受一次考试，我想你大概也都能掌握重点。那对于弟兄姐妹来讲，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得到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就是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讲，保罗用亚伯拉罕为例告诉我们，称义不是靠行为，也不是靠你的功德，得赦免其过和不算为有罪是神在永恒当中已经为我们设计好的恩典，而且在我们今天作用在我们的身上。简单来讲，不需要我们当事人付任何的代价，得到了我们原本不配得的救赎，这就是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是我们没有办法付得起代价，也是不配得的，但最后呢，却白白的临到了我们，这就是恩典。所以我们说恩典是免费的，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几方面的应用。就根据刚才的总结说，我们这些人是付不起神公义的要求或者付不起那个代价，但神却白白的给了我们，对吧，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活在当前。我们的刚才我的总结其实有点误导性，当然我不是故意的，也就是说我们会把白白称义的这一份恩典看为免费的吗？所以我接下来会有三方面的应用。第一个就是恩典是免费的吗？那你可能会反过来问，恩典需要付代价吗？当然恩典不是免费，恩典也不需要付代价，因为那个代价你也付不起。那恩典是不是免费的呢？也是，因为你没有付出。但我们特别要注意，在我们的信仰实际的生活当中，一旦我们把某一些东西当作是免费的之后，它会极大程度的影响你的态度，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说那是免费的，然后呢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哇，我要拥有更多。然后当你拥有更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都用不着？你想想你家里面很多免费的东西，你有多少是真正把它用起来的？搬家的时候你就体会到原来很多东西其实是不需要的。而在我们今天的信仰里面，我们把恩典当作免费，它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慢慢的慢慢的变得理所当然，是不是？我们可能会指责这个不好，我们会指责那个不好，因为我们觉得本来就应该好，为什么你没有做好？为什么现在让我们看着感觉这个很糟糕，那个很不好？所以我们会带着消费主义的态度去看，因为我们把恩典当作廉价的，我们把它恩典当作是可以白白获得的。其实不然，圣经有很多这样这方面的教导。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二七，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因为可能字体比较模糊，不好意思。圣经这一节告诉我们说，那一个我们领受的免费不需要付代价的背后，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离天降世，他舍弃了本当属于他的一切的尊贵荣耀，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放弃，然后来到地上，并且他担当神的咒诅和刑罚，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贫穷换回的是我们的身份，或者换回的是我们的富足。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免费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免费会让你觉得自己很幸运，但是当我们说这是恩典的时候，恩典让你知道自己很不配。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不是免费，这是一份恩典，恩典不是免费，是因为基督为我们付了我们付不起的代价。我记得有一次在国内的时候，快过年通常我们都会带小朋友去买烟花那个国内也很便宜，然后我们去那个大商场，就其实那种是像类似于我们这边的跳蚤市场一样，但是就很嘈杂的那种，不是很高大上，所以买的东西也很便宜，然后进去呢就买几百块钱人民币的那种烟花。为什么要放一段时间？因为孩子嘛，他隔三差五的出去玩的时候就放几个炮。当我带孩子去买完很多的这些烟花放在家里面的时候，他开心的就拿几个丢到外面去放，那别人就问他说，哎，你这个烟花这么漂亮，多少钱买的？那孩子就说，我们家里很多，不要钱啊。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他爸的话，或者你是他妈的话，你在他旁边，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哎，你个小子，我花了这个钱带你去买的，你居然说不要钱，然后你这话的意思是说让大家都到我们家去拿吗？哎，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样很诧异？对啊，那也就是这样，不要觉得说这一份恩典我们没有付代价，然后我们觉得说免费大家随便享用。当然哎，传福音我们是可以赶快过来，这份恩典是不需要你付代价的，但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就知道说，因为那个背后是耶稣付的代价，是我们要铭记在心的。所以恩典是让我们觉得我们不配，更加激励我们生发一颗感恩的心。这是讲的第一点，关于应用的，我是把它倒过来，三二一。第二点呢，就是恩典容许放肆吗？在第四、第五节当中也有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可能去思考说，恩典会不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放纵，或者越来越放肆无忌惮啊？当然，我要说的是，一定不可以。你们会觉得说恩典可以让我们放肆吗？我相信你们心里面也有答案。是否定的，不可以，对不对？但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说我们常常会放纵我们的私欲，问题常常在我们对于信仰的解读，有一些时候有一些偏差。我们会不会认为因为罗马书的教义会让我们更加确信，以至于我们说天堂的门票已经胜券在握，救赎的恩典我们坐享其成，那就好好过生活呗，该吃吃该喝喝，啥都不往心里搁，对吧？我们就觉得说这基督徒的日子呀不错啊，没有任何顾虑，而且呢死了之后呢还能上天堂。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确据带过来的生活的样态形态是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做我们想做的？你说当然不会， 那我提几个小问题，就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撒一个小谎算什么？如果今天跟公司的这个上级请个假，编个小谎，对吧，就过去了。或者我们觉得说，嗯，那个是属于我的权益，我可以请病假，但你并不一定生病。我们有些时候觉得说，嗯，赚点小便宜，哎，反正是免费的，然后呢我们就顺手牵羊。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嗯，这也没什么，比如说我们聚会来早一点晚一点，我们觉得也无所谓，有聚会没有聚会那也可以过。我们对信仰的那种神圣的敬畏之心荡然无存，而表现在我们具体生活当中的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被社会同化，以至于我们信仰的那个边界感越来越模糊。当然这个可以当作平常，那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会不会为自己犯的某一些罪，以耶稣基督最终的赦免作为保障，以至于我们会肆无忌惮？可能这对大家来讲比较沉重。那我想说，各位，我们在恩典当中是不可以轻忽，因为我另外一节经文刚才已经过了，我读给大家听，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10:26-27，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敌人的烈火。然后圣经提醒我们说，不要把耶稣基督的血当作平常，特别提醒我们说，不要故意再犯罪。罗马书也有这样提到，他说，这怎么说呢？我们仍然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圣经讲得很清楚，保罗说断乎不可。所以我想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因着这份恩典，我们不可以再放肆放纵情欲。最后，关于恩典可以平常吗，圣经也提醒我们说，对于我们所有领受恩典的人来讲，每一天都要活在恩典当中，而不是365天当中的平常。刚才和放肆不同，很多基督徒可能知道关于犯罪的性质和后果，所以是还是会有忌惮的，或者我们不会明目张胆地说犯罪又怎么样，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但实际上面，我们更容易落入的一个属灵陷阱，就是把恩典当作平常，或者说我们会进入到一种属灵的躺平状态。其实我们需要一种属灵的复兴，是真的。想想看，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这么积极地来参与教会的崇拜，或者是一起来彼此的服侍？那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为什么有些时候是无精打采的？我们也觉得说，那个恩典似乎，或者那份救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是起不了那种让我们更加兴奋的那种作用，是不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反正晃荡一下就过去了，温水煮青蛙一样的，好像我们就这样子结束我们的一场崇拜，然后等待下一次的开始。感恩节呢也是一样啊，恩典感恩节过去了，好，圣诞节过去了，我们会把这些都当做一个节过了，然后就没有了。但我想说，今天的主题关于恩典的再思，就是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透过恩典的再思，不要把节当做一个节，而是借着这个节的记号提醒我们如何在信仰当中像保罗说的为主癫狂，为主兴奋，然后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积极的服侍，满腔热情的服侍，哪里有需要螺丝钉就往哪里去钻。所以这样我们的教会才会有更多的人，我们自己的服侍也会更加的就有激情，我们自己也会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被提升。求神来帮助，求神来带领啊！这个是我今天的一个经文大纲和应用大纲啊，因为这个没有下载下来，所以它的这个字体看上去比较奇怪，原来有一个完整的背景啊，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想求神来帮助，是我们在过完这个感恩节之后有一些对于恩典的反思，然后在预备感恩节的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恩典的焦点在哪里，是神不算我们为有罪，神对我们的赦免，让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因信称义，也让我们今天可以活出这份因信称义应该有的成圣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敬拜赞美你，愿你在我们的当中亲自的带领， 借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对你的恩典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也让我们在你教导的真理里面有刻骨铭心的记忆，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在一个宗教的场所，让我们也深刻的知道我们的信仰也不是以一个节期作为标志，而是在每一天当中思想你的话语，每一天当中纪念你在我们身上所施予的恩惠，让我们来为你而活，活出生命的色彩，让我们为你而活也流露出基督芬芳的香气来，让我们对你满腔热情，是因为你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应该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为你赴汤蹈火。也求主继续赐福给我们恩信圣经教会，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在你恩典当中沐浴，也在你的恩典当中被激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感谢神，谢谢张瑜传道为我们带来宝贵的信息。罗马书，哦，出来了啊！感谢神，我们的恩典真的不是平常的，更容不得我们放肆，更不是免费的啊！我们堂堂 take for granted 哈。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后面一句话是什么？是因为有人在为你负罪前行。他钉在十字架上背负你的罪为你前行，所以恩典是主耶稣十字架上为我们换来的。感谢神，我们现在是恩典的感恩的季节，我们继续十一月十二月每个主日都有人来分享感恩见证。我们今天是陈波姐妹在哪里？好，陈波姐妹来为我们分享啊，这次这个生命的感谢神的见证。好，来。
我以为是待会儿还有敬拜之后呢，冷不丁叫我感到很激动。好，今天是我来分享我的见证。台下的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在我看来呢，感恩节不是一天的节日，感恩是我们基督徒像呼吸一样的东西。我们家来到美国之前，从来没想过我这辈子其实最大的祝福就是在这里真正认识了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中国孩子受过的教育都是从小的时候你要努力呀，你要成才，你要出人头地。我小时候呢，如果100分的卷子考到98分的时候，我的父母一定会讲那2分去哪里了。所以我从小在一个非常严格的家庭教育中长大的。然后到长大以后呢，我也是在工作中也是尽力的做到最好。如果这次绩效没有拿到 S， 我就想为什么我不够出色呢？当然大家也知道我现在在创业遇到很多困难，以前有时候融资不够顺利，有时候呢产品也不够受用户喜欢，有时候呢还会迫不得已的去裁员，这时候我就经常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的老板，也常常担心自己辜负了投资人啊，辜负了团队啊。很多人认为我是不是一个脾气特别好的人，特别随和的人，其实不是的。我的家人瓦里和我的老公张成其实最知道我的坏脾气的，但是怎么个坏法我都不好意思开出口，你们可以去偷偷的问他。去年5月份的时候，感谢神，非常感谢他没有因为我一直以来的自以为是把我抛弃了，而是借着我当时在创业初期的非常大的困难和软弱，让我竟然欣然地接受了受洗这个仪式。但是我当时想啊，神啊，快来做我的创业教练吧，把我的公司能带飞就好了，我就会非常的感谢你。其实我这是我受洗的时候的非常有限的非常非常有限的初衷，也是对神有所求的。但是这一年多，神当然给我的创业，给我的生活，给我们家都大大小小带来了不少的恩典。但是他给我最大最大的恩典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就是他用他无条件的爱逐步破除了我这么多年的自我审判、自我否定的惯性思维。 怎么去得到这个转机的呢？转机是我每天非常认真的读经，几乎每一个早上的9:30是我日常读经的生活。神应该知道我这种人啊，是一个爱学习而且脑子根本停不下来的人。他感恩他，他给我了一个改变生命的最好的方式，竟然让我爱上了读经。他知道我是强烈的追求真理的那种逻辑派的基督徒。每天读经的时候，其实是我大脑和我身体最放松的时候。当然，在每天的日复一日的读经中，我逐渐读到上帝的真理之路。慢慢的呢，我随着这对真理的逐步的认可，我也能通过经文经常听到主在跟我说话，经常会安慰我说，你已经特别尽力了，陈波，你要学着顺服我，你要学着把主权交给我。过去呢，我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我们要努力获得成就，然后我才有价值。但神却让我看见什么呢？在他里面，我本来就已经被接纳，被爱，而且还被全然的预备着。当我愿意交出主权，不再死死地抓住我的人生方向盘，我自以为是的人生方向盘的时候，其实我也就把我的骄傲、我的疲惫、我的内卷交出来了，平安这时候就自然地流淌了进来。特别是你越软弱的时候，你越需要它，也越能体会到这种平安。我的创业，想一想，如果没有神的一路同行，我又怎么能在这漫漫的寒冬中孤独地坚持下去呢？是的，这一场创业的旅行将会是我与神相处、神来塑造我最好的盼望，成为荣耀他的活祭。一想到这场旅行，神一直与我同在，且借着这些磨练来更好地塑造我的生命，我就充满着感恩和充满着期待。当然，你们现在看我说的特别好，对不对？因为我是个很优秀、追求极致的人。但是我知道，魔鬼也会借着旧的恶习来常常作祟。所以呢，我也知道未来我与神的很多圣洁的关系，我肯定也会起起伏伏。但是我早有预备，生命的更新不是立刻见效的，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就是一天天、一年年，我们在一点点的长大。我们的更新一定需要时间。有段时间，我觉得神好像不怎么搭理我了。这时候感谢左师母，啊，他告诉我，神在磨练我的耐心呢。好吧，凭着信心，你都可以过去。感谢这一年多以来，帮助我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感谢神给我预备这么好的丰盛，来自你们的叮嘱和鼓励，你们的宽容，你们的包容，而且耐心陪我读经，也陪我祷告，还有孜孜不倦的对我圣经的指导。虽然现在我还在一步步的把我的生命等着神一点点来改变，我还经常不自然的把方向盘放在自己的手里，我也经常的会焦虑，但是我坚信，只要我持续的能够渴慕神，相信他，是一夫一日的活在神的面前，我在真理的道路上一定会得救。在这里为什么要做这个见证呢？更多的期待能够鼓励像我一样初入信仰的基督徒们，凭着信心，凭着对圣经的逐步的理解，凭着我们敞开内心跟神真正的倾诉和祷告，我们那个老生命，我们那个老 model 就会慢慢的替换掉，神也会预备你想不到的生命的恩典给我们的。我不知道神未来会预备什么样的生命给我，但是我一想到这场旅行，我真的充满了期待，因为神是真理，我被他拣选就是最大的恩典。感谢。
好，谢谢陈波姐妹，感谢神。陈波姐妹是去年5月份在这里受洗的哈，他们一家人一起受洗的，实在是神的恩典。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用诗歌来回应，感谢神在我们生命中有这样预备救赎的恩典。那 那今天也是圣餐主日啊，如果你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你可以在门口拿到圣餐啊。感谢神，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他以他的饼他的杯设此圣餐，让我们来纪念他。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救赎的恩典。
每当我拿起这笔，我纪念你，亲爱耶稣，十字架上你赎回我生命，使我回到天父面前。每当我拿起这杯，我感谢你，我的耶稣，你宝血洗净我的罪，使我永远与主隔离。多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我感恩我敬拜的意志的自由都因你，那就属于恩典。
是的，主，谢谢你。
这里我纪念你，亲爱耶稣，十架上你换回我生命，使我回到天父面前。
每当我
永远。
们都思想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的恩典。虽然不是靠我们做什么，不是靠我们付出代价，因为这代价我们付不起，我们是注定灭亡的罪人，但是我们知道这恩典不是稀松平常的，是你用你的生命、你的宝血、你的痛苦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极重无比的代价。主耶稣，我们每一个是你的宝血买赎的，这个教会是你的宝血洁净买赎的。主耶稣，这是你救赎的恩典，我们今天要来领受这饼这杯，再次思想你在我们生命中所付上的如此的爱。主耶稣，你三天以后复活，你永远活着，你陪伴我们度过高山低谷，你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主耶稣，我们今天到十字架面前用圣餐再次来纪念你，因为你经上记着说，主耶稣被卖的那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说，这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凭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清楚信仰，请暂时不用领受，因为我们清楚知道这是主的身体，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饭后，主耶稣拿起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撕开第二层，我们凭感恩的心洗擦自己的罪，来领受主的宝血。主耶稣，我们用这样的圣礼来纪念你，让我们思想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你是用你自己这样的生命的代价来承担我们的罪债，来为了救赎挽回我们，也让我们愿意领受这样的饼、这样的杯，与你同定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主耶稣，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活着，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因为他说他的生命真的是可以领受的。我们因着这饼这杯进入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谢谢主耶稣。让我们在领受这饼这杯的时候不断省察，也不断愿意委身降服在你的面前。
永远与罪隔离，永远与罪隔离，被赎召回新的境界，永远与罪
是的，耶稣，让我们牢记你的恩典。虽然感恩节过了，但是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牢记你的恩典，都活在你的恩典中，都在你的恩典中站立。主耶稣，行在你的信实恩典里面。谢谢主耶稣，听我们这样的敬拜，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